加尔伯老师他可能是电脑的
使用心法。
上来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吧，升级，然后我同时开的企业微信，所以速度有点慢。上一次学到了这个菩萨行品第十一，菩萨行品第十一就是香积世界的这个菩萨呀，来咱们娑婆世界来参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他就说释迦牟尼佛这边就是有什么需要嘱咐给他们的，他们回去到香积世界呢也好意念释迦牟尼佛也好，就是说的是从这里就是能够获得有益的一些教诲，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跟他们说了，就是简言之就是说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哎呀，我们这个两节课之内看样子是说不完的，只能看看星期二那个能不能早点结束。上一次说到这儿，就是说的是刚才说了，就是说的是你给我们什么，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什么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然后就是这个赵师兄贴的这一段啊，赵师兄贴的这一段，对对对，赵师兄你念吧。
阿弥陀佛，老师师兄们好。何谓不尽有为？为不离大慈，不舍大悲，深发一切之心而不忽妄，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以大精进摧伏魔精，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行，于世间法少欲知足，于出世间求之无厌，而不舍世间法，不坏威仪法而能随俗，起神通慧引导众生得念总持，所闻不忘，善别诸根，断众生疑，以乐说辩，言法无碍，敬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无量，开梵天道，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威仪，身修善法，所行转正，以大乘教成菩萨僧，心无放逸，不失众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上一次说过，就是这个不住有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啊，就是这个佛就嘱咐了，就是如果要修菩萨行呢，要注意这几个，要注意这几个。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说到了，就是这个僧肇和鸠摩罗什在这个地方上啊多有发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想把这个就是这个再把这个贴出来啊。鸠摩罗什说了，这个什么叫做尽？尽呢，它就是有两个，一个是无为给它尽了，一个是有为给它尽了。这个有为，什么叫做有为尽呢？就是把这个无常啊、千灭啊、生住一灭、成住坏空，把它这个尽了。这个无为尽是什么呀？就是让那个断灭那个东西，就是它是智慧的，它是活泼的，它是显用的，它不是断灭，什么都不生，就是心不随境转就完了。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光心不随境转，那是心，就是心被境转。即为凡夫，心能转境即同如来，还有后面一个，它并不是断灭，它并不是断灭，这是这一个。所以说就是这个现在说的这个进门呢，就是说的是有为无常，有为无常进，就是说的是这个，这里面呢就是鸠摩罗什说了，这个不尽有为，不尽有为的这个尽字，这个有尽无尽两个法门，有尽无尽两个法门，这里的这个尽就是指的是有为法，这里的尽就是有为法，就是这个不尽功德有为无凡夫何也，不住无为无二乘何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有为跟无为这两个地方啊，没有什么相爱，没有什么相爱，你在有为上的你该做的还做。 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凡夫的爱，凡夫的障碍。不住无为是什么意思？不是停留在无为上，不是就是停滞在无为上，就什么也不干了。你该干的还是干啊，就是这个，这就叫做没有小乘的这个隔碍了，没有小乘的隔碍了。不让那个有为的断灭，这样就没有凡夫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凡夫啊，就是愚痴凡夫啊，他虽然在有为里面，但是他是这个善恶交加呀，他是善恶交加。你就让他一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为的功德这样一直做，那对凡夫来说是有爱的，对凡夫来说是有。但是我们并不断灭这个有为的功德，并不断灭它，所以这个地方是无凡夫爱，无凡夫爱。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汝应当学，就是菩萨有尽无尽无碍无合法门，你应该学什么为尽为有为法。这个有为法何为无尽为无为法，这个僧肇就说了，有为法有三项，所以说叫有尽，无为法无三项故无尽。僧肇说的这个三项应该是说的是自相、共相、差别相，在这地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说啊。但是上一次我记得是说到了这儿，这几个我觉得都很好，所以想在这儿再说一下。就这一句话，菩萨不尽有为，鸠摩罗什说了，一切善是有为功德，一切有为悉是大累，可以前累，故有一存。譬如无量怨贼在彼大城，彼城中有人来降，因是人得破怨贼，故虽是贼也应供养之。就是鸠摩罗什解释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一切的善法，刚才不是说了吗？不尽有为，这个有为就是说的是有为的功德啊，有为功德的就是善法呀，并不坏这些善法，这一切的善法就是有为功德，就是有为功德。这个鸠摩罗什说了，只要你有造作，只要你有造作，只要你有所为，只要你有这个起心动念，这都是大的累赘啊，这都是很重的累赘啊，这个累赘啊。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你用这个累赘可以遣除累赘，你用有为可以遣除有为，你用有为法，你就是用有为法遣除了有为法，那么这样的话就把累赘给遣除了。所以说有为法也是有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六蕴一咒不就是吗？这个鸠摩罗什又举了一个例子了，就是说就像是这个城里头有好多好多的贼，你现在要攻城，你攻城你费劲的很，但是那个贼里头有一个人他反了，他反了，他降了，他反了，哎，他自己过来自动把门打开了，城门一开你进去了，城已经攻了，所以那贼里头有好的呀，那个贼里头有好的应该留着他，应该供养他。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就是说的是要对善有所了解，这个善有所了解，就是说的是这个善你可以说是包括人天秤的这个世间的这些就是慈善的善，你可以包括这个善，但是它最关键的它有一个用处啊，你用这个善能够遣除其他所有的善恶之类吗？能够遣除所有的善恶之类吗？如果用一种善能够遣除其他的善恶之类的话，那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只有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有相的这种的修行，这种的实修，这种的才是这个才是能够遣除一切的累的，一切累的。所以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善呢、啊、可以上升到一种就是有为的一种修行，有为的一种实修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你得实修实证的这个实修，你得就是这个是善，也就是这么说吧，有为的修行，有为的修行，有为的这个修行通过六蕴一咒，这个结印持咒，然后打坐修心密，通过这个遣除掉一切一切的累赘，遣除掉一切一切的累赘。从这个角度来说，心中心的这个六蕴一咒它属于善法，或者说它就属于贼，但是这个贼能够降服，就是能够它起一个关键的作用，它是那贼里头的一个反贼，最后它反了，然后它帮我们把城给破开了 所以这一点我想就是着重的说一下，着重的说一下，你要是本来的话，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根本就不必用六蕴一咒，但是现在你不用六蕴一咒，你这个成就攻不进去啊，反贼太多了，你这就一个人，你根本就攻不进去，所以你现在就得依靠着这六蕴一咒，就得依靠着这里头这个贼，看到他这个贼心现在起的这个反心起的多大了，他起的大大大大到一定时候，他从里头把门打开了，这就没事了啊，所以现在你就是得老老实实的，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去修。贼这一段好像是《法华经》的内容，我对《法华经》的这个贼的这一块的没有太多的印象。《法华经》的特点确实是用譬喻用的多啊，他用譬喻用的多，确实是他的特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一段就想强调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善，他不知道这个，只要是有为法，这个地方是分三个特点的，善恶无忌，就是你只要折腾的，你只要造作的，都属于善恶无忌。我们就是结印持咒这个，不可能属于无忌，这不可能属于恶。你要从有相的归类来说，你就应该给它归到善法。所以说，就是说你那个这个，你不要就是提到善，你只是说人天秤，你如果停留在人天秤啊，你就没有办法遣一切累，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善法呀，你要给它提升，就是说的是有为法中的善法，你要给它提升，升华到你老老实实的去修行，这个才是最终的解脱。你就是要在这一块，你不能总是就是停留在人天善法，你停留在人天善法上，那你就是轮回业正在轮回业里头滚呢，你那个解脱还不成熟，那很糟糕，很可惜。那个六蕴一咒也不能让你用来做啥，你有那打坐的功夫，你还不如出去捐钱呢，你又何必呢？所以说在我们心中心这个地方上啊，你过分的强调这个人天秤的善法，就是会引起反感的，你有这过分强调的份上，你自己去捐呗，你去做呗，你是真正捐了多少，做了多少，你在这儿就是强调这个，说几句难听的话，就是不慈悲了，不会做人了，不善了之类的，就是你怎么心思都用在这上呢？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还有我们在心地上用功，就是为了遣除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歇下我们的妄想的。本质上来说，这个有对治的这些东西都属于善法，但是这个善法它有用，它对于我们的这个除烦恼除疑惑开我们的智慧它有用，所以这个时候还要用它，它有它的功德。是说到这儿了，这是这一个了。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你也要知道六蕴一咒这个东西也不可抑制，它也是个贼，但是它是这个贼里头的内应，它最后是在里头内应，我们在外面就是说的是我们在外面外功，哎，这个成就破了，它是属于内应的，它也是个贼。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跟那个妄想执着那个都属于一类的。但是这个贼它有突出的一面，就是它能够就是内应之后帮助把棚给个城给攻破。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两点啊，这两点要知道啊，你不能总是抱着这个贼，你都修了多长时间了，你还抱着这个贼，这就有问题了。关键是城门攻破没有，你进城了没有，这个城归你了没有，这个最关键。你总是在这抱着这个贼也不行，这就是说的是第一个，就说到了这个善法的这个有为的一切有为的修行，按照僧肇的解释都属于这个善法里头的，不应该舍弃的，就着这个善法能够遣除一切的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为的修行就是这个最终也要给它扔开的。忘失菩提心，修筑善法，失明魔业。这个华严经里面有的，这都在华严经里面有，我们专门做了这个了，没办法，这一类的在心中心里头很多，就是它还是属于人天秤，还属于小秤，就这一类的很多很多，没办法。还有一个就是在不住无为这个地方，僧肇也有解释，就是说有为虽为舍之则大业不成， 啊，就是你看，这就说的是六运一咒嘛，这就是说的实修法嘛，根本都不是说的是你要做存好心、做好人、说好话、做好事儿，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人天善。有为虽为，舍之则大业不成；无为虽实，助之则慧心不明。是以菩萨不尽有为，所以得无不救；不助无为，所以得道无不复。智能出生入死，欲物思乘，再静而静，不以为心；出会不会，出会而会，不以为期，应彼而动，与我无为。此诸佛平等不思议之道也。夫不思议道，必出乎尽不尽门儿。彼菩萨闻佛是平等不可思议，所以请法，故佛开此二门，视其不可思议无何之道。也就是说，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哎，这两个地方这是咋弄啊？就是有为无为这两个都应该解脱，都应该从这里头出来，从这里头出来，从这里头出来之后，表现是什么样的？表现就是不尽有为，也不住无为，表现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啊，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啊，这个就是这个维摩诘说的这个不思议解脱道。不思议无碍解脱道，就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诸佛平等不思议无碍解脱道，他给归到了这上，归到了这上，其他的倒是没什么。你再静也没什么高兴的，你再会也没有什么就是哭天喊地的，也没有必要哭天呛地的，都没有必要。所以对于这个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看，那么究竟的具体的是怎么个不住有为，不尽这个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啊，究竟是怎么个不住有为，不尽无为。等一下啊，我看看他这个有出入没有。这个经文啊，好像刚才贴的有一点小毛病吧。不往下看啊。不以大精进，我这个顶上写的是以大精进。以大精进啊，以大精进摧伏魔君。对，以大精进，所以你这个有点不通了。护持正法，以大精进摧伏魔君，我这顶上是这个词儿。你再看一下，我这个顶上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经文上的，经文上是护持正法，以大精进。哎，对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僧肇的和鸠摩罗什的这一个经解，经解上的这个顶上也是说的是以大精进摧伏魔君，所以你再看一下。好，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应该是以大精进，对对对，这就通了，要不然不以大精进这个地方，刚才我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儿。那么怎么样是不尽有为呢？贴错了。那么怎么样是不尽有为呢？怎么样是不尽有为呢？就是这些描述了。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悲发一切智心而不忘，而不忘，而不忘失，而不忘失，教化众生没有疲厌。对于四摄法，就是摄受众生的，跟他们同喜同言同语什么的，就是还该随顺随顺，护持正法，不惜生命，种善根，没有疲厌，该做的都要做，这个没有疲厌，这个至常安住，方便回向，就是你就是说的是这个常安，常安住于大智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回向方便，该回向的该方便的回向也回向，求法不懈。就是这个说法呢也不会就是吝惜，哎呀我现在累了，我现在不想说了，我现在就是不喜欢说了，就是这一类的。勤供诸佛，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你该有为的你还有为，所以说奇妙用啊，所谓的奇妙用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奇妙用就是你该有为就还有为，你该咋咋是在佛教上是啥，该咋咋就是在佛教上你该做这个有为的这个、哦、这些的你该做的都做，该做的都做。所以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这样的话是什么样呢，他在生死里面呢有生有死，他生他也不害怕，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生到这样一个糟糕的地方，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你们都还活着呢，我就要走了，他对这都没有 都没有什么畏惧，于生死入生死无所谓，对于荣和辱心里也没有什么开心，也没有什么忧愁，这个也不会轻视这个初学的，都知道他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实际上不应该轻信初学，而且呢有的初学的他受的佛教的沾染还少，还不一定是坏事呢，就像老人说的，就是说的是越穷越好闹革命，还有就是后面的这个贴错了，我看看啊，贴错了是啥意思啊？到底我这对不对啊？对呀，我看这一段贴的是对的。对对对对，刚才贴的好像是剪了一些，剪了一些，这一次贴的是对的。刚才给断坏了。我来念一遍吧。何为不尽有为？为不离大慈，不舍大悲，深发一切之心而不忽忘，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屈命，种诸善根无有疲厌，至常安住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谓，入住荣辱心无忧喜，不轻莫学，尽学如佛，堕烦恼者堕烦恼者，令发正念于远离要，不以为贵，不着己要，庆于彼要，再住禅定如地狱想，于生死中如圆观想，见来求者为善思想，舍住所有，具一切智想，见毁戒容戒人，起救护想，住波罗蜜为父母想，舍住所有，具一切智想，不是舍住这个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发横善根无有期限，以助佛如以助晋国严氏之事，成己佛土，行无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恶，净身口意，生死无数劫，一耳有勇，闻佛无量德，智而不倦，以智慧剑破烦恼贼，入阴界入，出阴界入，呵护众生，永使解脱，以大精进摧伏魔君，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行，于世间法少欲知足，于出世间法求之无厌，而不舍世间法，不坏唯一法，而能随俗，起这个神通会引导众生得念总持，所闻不忘，善别助根断众生疑，以要说遍言法无碍，尽十善道，受人天福，修四无量，开梵天道，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威仪，身修善法，所行转胜，以大乘教成菩萨僧，心无放逸，不失众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他这个有为里面呢，你看这个佛总结的这个有说人天的，有说人天道的，还有说梵天道的，还有就是这个大乘教的，还有大乘教的，这个就是这里头啊，就你该做的都不断坏它，都不断坏它。然后这里面呢，这个分几类啊，分几类。先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一直到勤供诸佛这儿是说的是你这个有为的修行啊，你该修行你还修行，有为的修行对你有用，你就继续有为的修行，你就继续有为的修行。这个有为的这个度众生的有用，你就继续的有为的度众生。啊，这是说到这儿，但是呢，他是怎么样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呀？这就是有后面的，这就是有后面的这些，就是这个出入生死而无所谓，出入生死而无所谓，在生死里面应该怎么样啊？在生死里面面对什么应该是什么样？面对什么应该是什么样？这个后面都有。然后呢，这个就是这整个的这一段啊，整个的这一段就是不舍自己的修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舍救度众生，与自己的修行怎么样有用的，你都可以有为的去修，与怎么样救度众生有用的，你都应该去救度众生，无有疲厌啊。总结来说就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勤供诸佛这儿啊，我把这个再分一下段啊，把这个再分一下段。所以说啊，就是入生死而无所谓，刚才说到这儿了，对于荣辱不忧不喜，不轻初学，堕烦恼者令发正念，这个令发正念， 这个与远离了不以为贵，就是那种远离啊，清净啊，就是那些啊，这个地方啊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号也不对，应该是堕烦恼者令发正念，然后是个封号，与远离了不以为贵，应该是这样的。他这个标点符号也反正断的比较粗，也有点问题。他这个地方应该是，应该是这样的啊。对于那个烦恼重的人呢，要让他发正念出离，然后呢对于出离的人啊，那些他乐于出离的，哎呀我清净的很，我清闲的很，我清净的很，你别来扰我，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出离之乐，他不稀罕，他不稀罕。然后呢这个对于自己的乐这个地方不执着，别人要是高兴啊，他哎随喜他的高兴，希望他能够高兴，不着己乐，轻于彼乐啊，这是说的是这一个。然后呢再住禅定如地狱想，就是这个就是你看看，这就是很对小乘啊，很对小乘啊，就是小乘的那个禅定里头啊，它有禅定之乐的，禅定之乐能够逃出世间的纷扰，世间的焦虑，它很乐。但是呢对于大乘来说，你有这个乐可住，那就像地狱一样了，像地狱一样。所以说就是说的，他不住这个禅定之乐，不住禅定之乐，生死本来是个苦事儿，生死本来是个苦事，对于菩萨来说，溜达溜达，参观参观，转悠转悠，就像我们去公园一样，我们去公园，我们去这个公园里头去看看，散散心啊，看看这个公园里的花花草草，哎，就这个生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像是在逛公园看看花花草草一样，溜达啊，就像是来溜达一趟，就是人家菩萨来溜达一趟，我们又生又死的在这，又哭又喜的在这，对菩萨来说就是随便溜达溜达，我到这儿溜达一下，我到那儿溜达一下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要是人家来求的呀，你就尽量的去帮助他，尽量的去帮助他，就是说的是就像一个好的老师一样，就像好的老师一样。然后呢一切的东西啊都应该舍弃，应该有一切的智慧，应该有一舍住所有具一切智，这个智啊分三种，一切智啊，一切种智啊，还有什么什么智啊，这个一切智就是指的是对于世间的这一切能够奇妙观察。能够起这个，这就是说世间的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时候你具备这种的就是妙观察智。然后呢见到那些就是那个违法的呀，犯戒的啊，就那这些人你都想着，哎呀太可怜了，怎么样能够救助他们，救护他们，让他们别这么折腾，别这么堕呀，别这么堕落呀。然后呢这个那些住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那个能到彼岸的种种的方法啊，那就是父啊，那就是母啊，应该是护持他们，孝顺他们。然后呢这个修行之道啊，修行之道，这些所有的修行之道，那就是咱的眷属，咱离不开他，哎，该用的时候用。发行善根无有期限，一切的善都应该去随喜，都应该去做，没有什么区分。这个地方啊，关于再住禅定如地狱想，这个地方好像是这个也有，看一下啊。僧兆就说了，禅定虽然好，但是你安住在禅定上，这个坏你的菩提道。这个鸠摩罗什说，禅定有三种，有大乘的禅、小乘的禅和凡夫的禅。凡夫的禅就是，哎呀，你看我能入定了，他是生了功高我慢心。小乘的禅呢，小乘的禅就是我在这里头，就是说的是不受后有了。啊，他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是小乘的禅，就是我隔绝了，我不想也不动，我什么也不享乐啊，就是这个小乘的禅呢、啊、很糟糕，他就断了一切的善行，断了一切的善行，然后他坏这个无上道，因为你住在小乘里了，所以小乘的这种禅定啊，就是这种禅定的安乐，这种禅定的舒适，这种是坏无上道的。现在我们看呢、啊，就是一般的世间的人，你就像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就张朝阳的那种打坐。那种打坐一打坐几个小时，然后呢他每天打坐他可以睡觉只睡三四个小时，这就是典型的小乘禅，或者是外道的禅，他禅有他禅定的乐趣，但是呢他通过他就是乐于此禅定，他烧坏了这个众善，而且由于他在这个禅定上停留，所以他坏无上道，这是说的是凡夫禅跟小乘禅。那么大乘禅是什么呀？大乘禅就是元音老人说的遇事不惑， 什么叫遇事不惑？就是你遇到这个事儿你就这么做，你遇到你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做，你该动的时候就动，你该跑的时候就跑，你该做的时候就做，你该定的时候就动，你定，你该这个动的时候你就动。嗯，但是你在这个定也好，动也好，你在行住坐卧也好，你都不受它的魅惑，不受这个环境的魅惑，不受外境和内心的魅惑，这就叫做就遇事不惑。遇事不惑是大定，这是叫大乘禅，这是大乘禅。关于遇事不惑这个是大定，这个除了元一老人这个六祖的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也说过，我们在这儿不说了啊，这是说的是三种。然后鸠摩罗什就说了，这种小乘禅哈，这种小乘禅就是安定隔离，就这种的东西，你在里头就是不出来，这个对菩萨来说是个非常糟糕的事儿，所以菩萨是视如地狱。僧肇就说了，禅定有禅定的乐，禅定乐的乐当然是高过世间法的乐。但是呢，你在里头就是这个，你要是安住于这个地方，糟糕了，你成不了道了。所以菩萨他不安住于禅定的乐，想之像地狱。因为什么呢？禅定的乐非常非常的乐的，非常非常乐的。我们现在修行啊，就是没有过深入禅定，在这一块不了解。元一老人就有说过，不过这个地方啊，应该是那个什么。元一老人就说过，那个禅定的乐比起世间的种种的种种的那些的什么的，就是这个就比这个，元一老人都说过比这个还要乐。我后面少了一个粉字儿，你知道吧，比这个的乐还要乐得多得多得多。那你那人都会有瘾的，你在那里头瘾还不好出来呢，还不好出来呢，老人说过的。所以说菩萨说的是这个禅定乐是地狱啊，是这个禅定乐是地狱。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没那个本事，你还天天追求这个，你说说，哎呀，好惨。就是你要是想修四禅八定的这个乐，你去找找其他的法，去找找其他的法，你不适合修心中心。心中心的禅定就是遇事不惑是大定。首先你得去遇事啊，你就是该你做的事你都去做，你去面对它，你不可以逃避，不可以逃避。不可以逃避，这就叫遇事了。不可以逃避，你还不能被事所沾染，这就叫做遇事不惑，这就叫做遇事不惑。你这个，你要是想求禅定，你这个你就修错法门了，不应该修心中心这个法。但是现在你修什么法容易入禅定，还不好给你介绍，因为本来佛教它就不是修禅定的法。你看佛教说了，纵然入得九次地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呐。就是佛在各个场合都批评那种的四禅八定，他是持批评态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具体的怎么入这个，也可能我孤陋寡闻看的少不多，但是总而言之吧，就是现在的这种打坐，就是你把两个手放在膝盖上啊，把两个手放下来，什么也不想，你就是休息，就是这样一种的定，它就是属于是那种四禅八定的，属于是四禅八定的。但是你要想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深入，你去找吧，你去找吧，是有传承的。但是这些传承的人，他一般都在深山里，你见不着他，因为他一见你，他就出定了。哎呦，这有个人可见，他要跟我说话，完了完了，出定了。所以说那种的就是说有，但是你找传承很难啊，很难。大抵的修行思路我猜想就是说的是无想无为，通过这种的方式去修。前两天有师兄把功夫成片和坐上入定联系在一起，认为是把坐上的入定挪到坐下，就跟那个坐上化空要实施化空一样似的。那首先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坐上它咋入定啊，坐上他咋入定了，要说一说。他把这个入定挪到坐下，他都在那胡扯，他坐上是咋入定呢？他能说清楚吗？他说不清楚吧。坐上的那个入定怎么能够移到坐下呢？坐上那个入定移到坐下的那个，则是移的是那个不理会，应该是那个不理会，不理会。坐上的那个入定并不是断灭，这样才能移到坐下。如果他有个坐下可移到，那已经是出了禅定了。就是如果从四禅八定的角度来说，你还有一个坐上，还有一个坐下，你早都已经出定了，你还把坐上移到坐下，你胡扯。这种人就没有打坐，没有入过定，他就是追求有相。他原来是追求有相有为的，现在到了佛法里他就追求定，他就追求个定。因为定这个东西他感觉他能摸得着看得见感受得了，他自己都入不了定。他要真入定了，他根本都没有坐上坐下的，哪有什么把坐上移到坐下呀。这是这一个，这是坐上 入定一道坐下的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坐上化空要实时化空的这个也一样。坐上化空那个时候是啥也没有也不断灭的，那个时候的话特别特别的分明。他要是叫实时化空啊，他有个实时在，他已经都不空了；他有个要在，他已经都不空了。这都是没有化过空的人，没有入过定的人在这吹牛。哎呀，吹牛吹的一装还可像他们在修行的样子，他们根本都没有入过定，根本都没有化过空。所以说啊，你要是怎么样能够把坐上的才移到坐下，坐上的那一种的什么都不受干扰的那个其实就是定，那就是心中心的定啊，那就是遇事不惑的定，所以才可以移到坐下来，才可以移到坐下来。那个坐上化空要实时化空，那个要看老人怎么说，拿到老人的原文，坐上能够不受这一切境界的魅惑，坐下也不应该受一切境界的魅惑，包括时间它也是一种魅惑。定中功夫推在境上，老人说的这个定都不是说的那种四禅八定，他理解了，他误会了，你不要去找，你不要去，这个说的非常清楚啊。需要穿衣吃饭，一切熟一切食，绵密绝照观察，不消打坐参究，仍以听之，但须一坐下后，下坐后将定中功夫推在境上，在动中着力锻炼，数己可以早日达成一片，而真无功之大功，圆成菩提之道。这个的定中功夫就是指的是我们坐上不管什么境界来，我们只管念咒，这就是定中功夫，根本都不是说的四禅八定。他的误会，他愿意这么误会，你不用去找了，我看不用去找，我觉得说得很清楚。实时化空的那个也不用找了，都是他们误会的，就记住那个了，也是他们的误会，别找了。他们愿意误会，这就是只能说是现在这种误会的，就是这一类的人啊，就是有那几个人，他不是天天在强调吗？他天天在强调的这种人，就不要再跟他说什么了，就是道不合不相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完了。老人说了那么多开智慧的东西他不看，他就抓住这一句，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刚才说到了发行善根无有期限，这个地方再以敬助国严事之事，然后一直到不坏威仪法而能随俗吧，一直贴到这儿，再贴一下，我们接着讲吧。可以的，你说定是指六祖之定也可以的。实际上啊，查一查佛学大字典，这个定啊肯定不会指的是那个四禅八定的那样一种定。查一查佛学大字典，现在我去查一查。稍等，我这个电脑上有一个佛学大词典。光一个定还查不着，能查。很多。这说定的很多。定分很多种，一切如来定，一切法界决定智印，什么什么的。二十五景种清净定，查这个吧。三种定说的就是三昧。定就是三昧啊，这是贴出来的这个什么叫做三昧？什么叫做三昧？三昧就是说的就文雅一点，简称可以称作是定啊。三昧就是正受调直定心正心行处，正心行处，息虑宁心，心定于一处而不动，这个故曰定。这个正受所观之法，故曰受；调心之报，直心之取，定心之散，故曰调直定啊，故曰调直定。这个《大智度论》就说过啊，善心一处住不动，这个是三昧啊，这个是三昧。这个一切的禅定都叫做定，也叫做三昧。这分了好多好多种，住行和，这个就是三昧。哎，你看看这个住行和啊，就是三昧。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一切禅定摄心的，这个就叫做三摩提。勤言 就是执心行处，应该是执心行处，就是这个心啊，从无始以来啊，一直扭曲，一直扭曲，让这个心呢、啊、端正喽，端直喽，就像是那个蛇啊，经常取入到土子竹筒里头得直啊，这个就是你看看这个解释，这个解释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个，你这个心呢、啊，跟法相合，离开邪乱，这就是三昧，这都很多了。还有其他的，你这刚贴出来了一点儿，后面的还多。我这个标点符号这个就是有点，我反正贴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就看最后一个吧，看最后一个，菩提心意一曰：梵云三摩地，唐云等念，入有情界，平等摄受而互念之。这就叫做定，这就叫做三昧。后面说的都是平等，说平等说的多。平等持心而于静，这就是三昧。平等持心而至于静，这不就是说的遇事不惑吗？法华玄奘二。那你这个感悟，三摩地就叫等持，等持啊，等持，平等持心，至于境，对于什么境界，你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定，这就是遇事不惑嘛，这就是遇事不惑啊。日常生活本是定境，上一次的我们刚说过那个日常生活，你以为你就日常生活，你现在你就是个小人物，你吃喝拉撒，你还没有死，你还没有病，你家还没有遭受过劫。啊，你家还没有遭受过生死离难，你所以说这日常生活你就有吃有喝，有的睡有的住，你还在这有个感悟啊，你还在这有空感悟，等什么时候遭了大劫了，什么须弥山跳到你鼻孔里头，那个摩羯衣从你眼睛里头突出出来了，那个时候还是定景吗？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是定景还是不是定景啊？你就是你真的是老像知乎大神了，你这个哎呀。你修心中心，我们说话直啊，说话直，你多担待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所以啊，你就扔开那个感悟多好呢。我们再看上那个赵师兄贴的这个，没贴，你从那个就是这个，以助晋国严氏之事儿。往下贴一大段吧，以助晋国，好吧，就是这个，以各个国家的这个庄严的，你就采他们所长，成为自己的佛土。然后呢，就是有什么施的，你都一直去施，一直去施。这个有什么向好，大家觉得好的，你也不排斥，该具足的都具足啊，该具足的都具足，除一切的恶，除一切的恶，这个净身口意，你看看这个都是有为法。实际上，他这个有为法就是善法，但是他这个善法比那个做好事这个要高的多的多的多，而且他要一直的无疲厌，一直的无疲厌。生死无数劫，你也不累，你也不累。这个文佛说了这么多，你也不这个各种的这个特点呢、啊，解脱道的特点，解脱道的功德，你也不疲倦。然后呢，这个用智慧剑能够就是杀烦恼贼，然后这个地方用智慧剑破烦恼贼，出阴界入，贺福众生永是解脱。这个地方啊就不应该用分号了，这个地方就不应该用分号了，这个地方用个分号很奇怪。以智慧剑破烦恼贼，入阴界入，我看看下面是什么，再贴贴下面的吧，好像没说完。一直到最后释名菩萨不尽有为，贴到这儿吧，往后再贴。对，对，这两段连起来看，这个说的是救度众生的事了，救度众生的，用智慧剑破烦恼贼，用智慧剑，什么是智慧啊？你就简单的说，就是那个吧，就是那个住，就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空字，那个空字，这个就可以破一切烦恼了。因为烦恼它没有一个主体，也没有令它烦恼之事，所以它就可以破烦恼贼。你破了它了，你在一切的阴界入啊，阴界入就是说的轮回界，轮回界是五阴， 这个三界还有这个六入啊，或者说是十八界啊，就是阴界入，这就是轮回。这样的话，你破了烦恼了，你就等于出了轮回了。出了轮回，这个也不能够就是自己就是出离轮回，就是跟众生就隔绝开呀，还要救度众生，使他们也解脱，使他们解脱，救度众生，使他们解脱。在这个过程中啊，会碰到魔事魔事，会碰到魔君，会碰到魔君，你就大精进催服这个魔君。其实大精进催服魔君呢，还是就是这么说吧，你碰到你什么时候碰到了障碍，你都勇猛精进，不会因为障碍而退缩。这就叫做以大精进退服魔君。你碰到了一次障碍，你精进了，又来一次障碍，你还精进，你再来一次障碍，就是他无论多少多少次的障碍，也不阻碍你，也不阻碍你。这就是以大精进催服魔君。那么这个以大精进是什么呀？什么叫催服魔君？以大精进就是这些障碍都不是障碍。他为啥会成为障碍呢？还是这个所谓的大精进，就是智慧剑，还是智慧剑？只有这个智慧剑才可以破除一切障碍，因为一切本无障碍，本无障碍。这就叫以大精进催服魔君。这个地方啊，你说本无障碍，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元一老人他都入了狱了，他跟他母亲相依为命，他母亲都惊吓去世了，对他来说还是没事，对他来说还是遇事不惑。你说他没有魔障吗？你说他有魔障吗？但是还是没事，还是没事。障碍就是没有境界，没有进步，没有改变。哎呀，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齐老师最近有一句话，就李静啊，您都老实念佛，坐下多念佛号好了，发愿往生净土。到了那个地方上啊，你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进步，你至少你肯定没有退步了，好吧？就是说到了以大精进催服魔君，这个长求无念实相。不以大精进，没有不以大精进，不那么解释了。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不尽有为。为什么要说不以大精进呢？说的就是不尽有为。不尽有为就是该咋折腾咋折腾。不尽有为，这里说的就是不尽有为。以大精进催服魔君的意思就是以起念于精进，是念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大精进。当然了，当然是本无障碍。本无障碍，你要分情况啊，你要分情况啊。对你来说，就是哎，做个画儿，念首诗，有吃完了睡，然后还能有一个感悟。那你这个本无障碍，你别说，你不学佛的人也能无障碍。你就是碰到老人那些事儿啊，就是说的在那么环境的那么刻苦的环境下，有人学法还要弘法。因为弘法受到那么大的连累，怎么怎么样的，那个还才是本无障碍，那行吗？到那个时候再说那个，没时间去打气，没时间加坐，那你怎么有时间去打妄想啊？你咋有时间去打妄想啊？别打这些妄想，别打这些妄想。还有这些事儿怎么了？这些事儿怎么了？这些事儿该做的去做，怎么了？这些事儿怎么障碍你了？你想要什么是进步啊？你认为想要你认为什么是进步？你认为什么是好的境界？你认为啥样才是改变？这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说的这些话你都不应该不知道，你都应该知道。说了那么多，你还有这种想法，只能绝望的劝你去修净土吧。是说修身养性的人都本无障碍。厉害了，能够修身养性，浇浇花，喝喝茶，打扫一下卫生，哇，这都是修身养性啊。这是说到了这个，再贴一下赵师兄后面的最后那一段。障碍怎么了？又来一个嗝儿的人，又来一个嗝儿的，真是不说了，跟王乐行没啥说的。我觉得王乐行这个地方上啊，就是他，我总觉得是六个手印要对一对，我不知道咋回事儿，老觉得他要对手印儿。他手印儿，他应该是没错。他说他没错，我一看着他，我老觉得他手印儿是不是有问题？赵师兄，你那最后一段你能不能那个再贴一遍？师公母亲这个事儿在哪儿看到的？那个元音老人的那个佛法修正心要前面的那个传记里面有，我们的电子版里面是有的，但是他在书的出版的时候，这个审稿的时候把这个给去掉了。元音老人在写的时候有写过， 跟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呢都在一个里头啊，都在一个里头都有说过，只注意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啊，没注意这个。你找电子版，你去找新密之家的那个电子版上是应该有的，新密之家的电子版上肯定有，但是新密之家你还搜索不到，你在百度上还搜索不到，真的是郁闷。你搜元一老人自传什么的，你搜不到新密之家，你到新密之家的网站上去看，那个版本肯定有。刚才说到了这个以大精进摧伏魔君，长求，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好吧，嗯，我无语，你有吧？你有障碍又能怎么了？所以你有这个问法又能怎么了？你能够忽视障碍，我们也忽视你这个问，你这一句话，好吧？你既然能够忽视障碍，有障碍又能怎么样？那你有你这句话又能怎么样？不搭理你这句话就是了，忽视你这句话。以大精进摧伏魔君，长求无念实相智慧行，就是还是要在最最关键的这个地方上，没有念，没有念和不念，在这个究竟实相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上的究竟智慧啊，究竟智慧要的就是究竟智慧，要的就是究竟，这是这个。还有一个世间法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想法。这个出世间法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直的没有厌烦，但是呢，就是没有厌烦出世间法，也没有舍弃世间法。有的人说啊，明心见性就这点事儿，我明白了，我世间法上我不明白，他又扑到世间法上去了。明心见性也不是就这一点事儿，世间法上也不是就那么一回事儿，都不是的，都不是的。还有一个后面的说的是不坏威仪法而能随俗，不坏威仪法而能随俗，就是威仪法呀，有的时候有用，有用的时候就得用啊。还有那个俗世间的俗事有用，那也用，那也用，这两个都用啊，这两个都用。该发智慧发智慧，该有神通有神通，怎么样能够引导众生怎么来啊？这个。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不应该就是忘失它，不应该忘失它。这个都是说的是度众生的事儿啊，度众生的事儿啊，度众生的，能够善于分别种种种种的根性，能够善于断众生的种种种种的疑惑，能够要说法，不是说哎呀我不说了，我不想说了，我不搭理了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既然是有一个缝开着，他愿意听，他有一个疑，他想。的话，这个时候的话，你能说还是说说，能够很无碍的去演法，演法无碍，你要说便演法无碍。这个地方我想举一个什么例子啊？就是咱们大禹祖师就有一个特点，大禹祖师那个哏儿起来更哏儿。你看他修法可刻苦啊，大禹祖师他渡人有一阵儿，他就是我专渡那个坏蛋，这个世间都说他特别特别的坏，坏到不可救药的，我专门去搞他。我搞得让他回心转意学佛，哎，大禹祖师还有这样一段，厉害了。一要说便演法无碍，就是说的是他都无碍，他对于那个糟糕糟糕的人，他都能够演得无碍，而且他不疲厌。后面的这个就是十善道并不排斥人天福的这个东西，你该受的受，你该降的降，降就是受，受就是降。当然了，你不染着，但是并不代表就这么说吧。哎呀，我不要挣钱，有钱不好。你既然已经这个挣了也就挣了，也没什么。但是你不受的这个染着，你不受这个染着，这个是人天道，人天秤就是你就是想就是降人天秤的福。简单来说，你就是修十善道。进十善道就是不着，不被十善道所着，但是也不排斥，这就叫进十善道受人天福。这个十善道可以得人天福，那么修四无量可以升梵天啊，可以升梵天呢、啊。修四无量，梵天它讲究的是四无量，慈悲喜舍。那我们也不排斥啊，到了梵天道那里，他们说慈悲喜舍，咱也慈悲喜舍。嗯，这就是这个，咱就是我们师兄说哇，一去那儿看他们在修舍，我这个茶杯我很喜欢，我要修断舍离，我不能生这个想留住他的心，那你给我吧，你就给我吧，这样赞叹他修断舍离，你赶快把这个给我吧，修四无量开梵天道，就是那个说法说的那个就是对于众生能够让他们就是说的发大乘心，能够让他走向解脱道的这种的，都应该赞叹，都应该让他去说，劝请他说法，随喜赞叹啊，随喜赞叹。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的话就等同于佛音声了，身口意善就等同于佛的威仪了啊，等同于佛的威仪了。所以说啊，这些善法呀不能停，这些善法不能停，该修都修，该修都修，但是你用的是大乘的心，它就不一样了，它就不一样了。还有后面的这一句，一大乘教成菩萨僧，这个僧啊是分的是什么呀？僧实际上的话 它是一种啊，就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它就是有僧相、着僧衣、那个持戒律、现僧相，这种的名字实际上叫做世俗僧。就是从世俗的观点来说，这个人他是出家的，这叫做世俗僧。世俗僧，那么真正的僧是什么呀？真正的僧是说的是新出家，是说的是新出家。心是那种大乘的心，这个无为的心，是那个是这个里面包括两种，一种是你出家人里也有大乘的呀，出家人里头也有大乘的，还有一种的大乘的，他着的是俗衣的这种的，你典型的就是维摩诘，这两种都是。关于这个佛学大辞典上也都有解释，也都这里也不用多说。有障碍又能怎么样？还是没障碍？那杨子涵说话又怎么样啊？还是没说话呀？好了，忽略。乐行请回答子涵的问题，这不是问题啊。所以说我都摸不着王乐行到底是想什么，他的基本点出发点是在什么地方。不好那个，杨子涵你跟王乐行说吧，反正你一说话他也愿意怼你，你俩多交谈交谈看看。我的感觉是很准的，我有什么感觉啊？说什么呢？李静在这儿我都觉得可奇怪。李静脑子里头都装的啥呀？刚才说的是，我看就是，还不光是浆糊呢。这个开修四无量，开梵天道，劝请这个修四无量开梵天道。这是这个后面说的是这个劝请说法，随喜赞叹，身口意善，得佛为仪，以大乘教成菩萨僧。说到了成菩萨僧这个地方上，心不放逸，不失众善，不去做那些就是不好的，发现不是不好的别去做，这就是心不放逸。那些众善该做的都做，不失去它，做这样的法就叫做不尽有为啊，不尽有为，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不尽有为。哎呀，这个地方啊，对于人天称的这个善法，我还想说一说。实际上啊，在新中心这个地方上叫嚣强调要修善法，要说好话的这些人，还不一定真的是修善法的。实际上，在世间的善，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一个就是特别特别向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恶语相交、恶心相对、这个攻击啊什么的很多，不以善为。这个善不一定就是这个主流，就是你去就是这么说吧，伪善是主流，但是真善不一定是主流。真善的那一种的人家都就是看着这个事儿明明是对的，人家都不敢去做，你还做还是不做啊？就是这种的善它不是主流。有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去坚持那个善还不一定是容易的，还是难的呢。尤其是这几年这个疫情，这个在中国也好还是国外也好，真的都是有的时候不容易的，反倒就是趁着这个期间作乱的还多，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去坚持它？有的时候还是不容易的。所以说不管人家容易不容易，你就是还是该做的还去做。所以跟那个口头上叫嚣的那个人天称的善不一样，他叫嚣的那个善呢，他可能只是想获得别人的称赞，不一定是真善。真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也是很难的。你就说现在的舆论导向里头，你认为他们在称赞善吗？有的时候称赞，他们又发现这个人又不好，又攻击他。反正是称赞完一个人就攻击他，称赞完了就攻击，就非得在里头找出点什么不善的茬。一攻击他，好像他做的善都不对了一样的，这有真假，有真假。善里头的最可怕的就是伪善，最可怕的就是伪善。这不在我们的范畴了，不说了。就这么说吧，再说一句，这个善里头的真假的，这个说的是世间法。哎呀，这个时候于师兄就派上用场了。这么说吧，孔子的弟子里头还有假善的呢， 你比如说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到了那个陈什么呀到了那个地方陈留啊，那个地方啊，那都是都就是很困苦啊，快活不下去了，那弟子不就露馅了吗？说哎呀，我们是修善的，何得于此啊，何得于此啊，我们这些是行君子之道的，何得于此，我们这个是行人的，何得于此啊，何得于此啊，你真行人的他打在乎是不是这种境界啊。所以说那个人他以为善是什么，他以为那个善能给他带来什么好，那不就是伪善吗？对呀、啊、这个心无放逸，不失众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啊！行菩萨不尽有为，这个里面就是说了，你该做什么做什么，种种的这些。这里面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视这个禅定如地狱，不沾染世间法，也不沾染出世间法，而且呢，都不坏，世间法也不坏，出世间法也不坏。不尽有为就是这儿折腾，接着折腾啊，这就是接着折腾，不是说的哎呀消停了没事了，啥也别让我做，不是的，你该做啥还做，你比以前做的更来劲了，以前做会瞻前顾后，现在做你不再瞻前顾后了，痛痛快快的该去做就去做就完了、啊、这就是不尽有为。这个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不住无为了。是不是对因果的认识还不清楚啊？哎呀，那个论语那个地方谈不到，不光是那个弟子的问题啊，那个弟子前面那俩字儿，他都不是认识因果的。因果的认识想要清楚，只有佛法。为什么中国它是适合佛法的？佛法没有灭，因为中国人首先说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中国人强调这个比其他国家强调的都多，因为这个基础，所以佛法就在中国。其他国家的文化观、价值观，它有它的善恶标准，它不一定是因果啊。就中国的这个，这就有非常非常朴素的、很简单的、很差劲的那个因果的那个，那也是佛法的一个种子，也是一个因缘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就这么说吧，你对于无因无果认识的有多清楚，你对因果的认识就有多清楚。不是说解脱到这个地方上不无因无果吗？没有因也没有果，佛无因果。你只有在佛无因果这个地方上，你了透了，你对因果的才能多清楚，这是一回事儿。我们接着往下来吧。对，神，你这个不牵扯到神，这个不牵扯到神。你从因果的认识，你是怎么跳到大神上了？你怎么跳到神上了？这个不牵扯到神的问题，说的是因果的事儿。佛无因果，不昧因果。什么叫止于至善呢？你这都不是。这个刚才说了，那个僧兆说了那一句，刚才僧兆说了那一句啊，你说的是那个刚才说的解脱道的那个因果，因果和不因果这个事儿，在解脱道里头说那个善是属于那啥，属于那个那都是一群贼，但是这个贼能起反，是那个善。佛无因果，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啊，不昧因果是不受因果所魅惑。你说的这个不昧因果是也不违反因果，你可能说的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格局小了，你大修行人都不昧因果，你颇富之道摧服外道是不尽有为否？我没那个能耐，我这个颇富我连你我都摧毁不了，我还摧服外道，我没那个能耐。你摧毁一下吧。不过啊，说到这儿，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特有意思，我是后来才到了这个单位的，就是说一下我们单位的一个八卦啊，就是我们，你知道一般的人他不修行的，这个同事呢，他是练太极枪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修，我后来出来了，现在又来了，我们两个都老了，他还在修站桩啊这一类的，最近在健身。哎，我们单位的同事都可奇怪，为啥？我对单位的同事一般都比较客气啊，尽量的客气，尽量的礼貌。我一见到那个人，我就极尽讥讽，我天天的就讥讽他。哎，我们单位同事可奇怪， 他就是修那个，他就是站桩一类的。他看我修行，他还挺感兴趣的。然后呢，哎呀，就养的不行啊。后来我没办法，我在他苦苦哀求之下，我把六字大明咒给他了。但是他一修，他就每天安排15分钟，他每天都是修修什么站桩啊，什么再坐一坐呀，再练练拳击啊，再练练什么他那些什么什么术啊之类的，安排的可满。我那六字明只站15分钟，对他啥用也没有。现在就开始又开始健身，没办法。但是他练了这么多年，他有他的好处啊，因为他柔和一些，他会柔和一些。我见到他，我是最那个穷酸的，天天的就挖苦他，天天挖。对别人你挖苦一句儿，那些人都你挖苦一句儿，他们十句儿等着你呢。那世间的人挖苦不得。这个外道他就不一样，他这个柔顺一些，但是他愚痴，愚痴的很。我没有想，我见着他，我没想过，我见着他我就想挖苦他，我就笨到这种程度，练了几十年还在那练，乐此不彼，没见过这么笨的人儿。哎呀，但是我挖苦他到现在，他乐此不彼，他不为所动啊。问题是，儒家对呀、啊，儒家是不说因果的，他说啥因果呀？他是说的是有为法，帮助世间的。让世间更美好，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民生立命什么什么的。那不是有个赵载吗，他总结的吗？张载啊还是谁，我不是，我反正我看到他总要说话呀，我就开始挖苦他。李靖还会劈叉呢，还会踢腿呢，老厉害了。现在哎，李靖你现在踢腿踢的咋样了？你不是说有改变没有改变，你是不是指的你的踢腿踢的低了？踢腿踢低了吧，完了。我们再贴那个不住无为吧，不住无为整个那一段贴，然后少师兄念吧。就我们那个同事，我都没有觉得他，我觉得他老可怜了。练的，但是他现在有肌肉啊，我看他的胳膊都练歪了。我说你这个胳膊你咋练成这样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个腿呀、啊、站桩站的有劲儿，但是我的胳膊没劲儿。我抡那个菜勺子，我抡起来的话，炒菜抡那个锅抡着没用。我说天哪，我说你就为了炒菜抡这个锅，你把你的胳膊都给弯成这样了。我说的我也没见哪个厨师像你这样啊，我真是的，我都不可思议的那种的。他自己就喜好练。他不愿意世间的这些东西，他就喜好练。哎呀，为天地立心，为你看他这个心呐、啊，是在天和地之间的这个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的。儒家不提因果，不提因果。有劝练站桩的，有。少师兄，你来吧。
何谓菩萨不住无为？为修学空，不以空为正；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正，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正，观于无常而不厌善本，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观于无我而诲人不倦，观于寂灭而不永灭，观于远离而身心修善，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观于无生而以生法合乎一切，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观于空无而不舍大悲，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观诸法虚妄，无劳无人，无主无相，本愿未满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无为的就是这个。三解脱门，还有这个是苦空无常无我。这是前面的，后面的那个呢，就是这个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啊，还有一个就是无声啊，无形啊，无作呀，还有这个就是这些了，就是这些的不住的这个，怎么叫做不住呢？怎么叫做不住呢？比如说这个空，哎呀，我证到这个空了，你看看我们这个了了分明，我证到了，我体认了，我认取了，你看看这是不是以空为证啊？这是不是以空为证啊？我认取了这个了了分明了， 你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地方上有个什么东西吗？这个就是以空为证，我认取它了，我认取它了。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道理的。他说的是无相无作啊，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我不是说我证到了，你们没证到，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你要是真的证到了空无相无作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无证亦无德，无修无德无证。修学无起，就是没有什么起，这个地方应该是指的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是这个轮回啊，因缘所生法呀，十二缘起啊，就是指的是这一个，它没有一个起，它就谈不上灭了，谈不上灭了。没有修学无起，不以啊，我看到这个无起了，就是这么说吧，这个无起你可以说到这个念头的起处，我看到了这个念头，我证到了这个念头从什么地方起啊，这个念头没有一个起处，我证到了，我证到了，不以这个为证，不以这个无证。一切的有为法是无常的，虽然是无常的，哎，好的该做还是做，也就应该做的那些好事，那些善的事应该做的还是应该做。世间一切都是苦，苦了要离开吗？不离开它，照样不离开它，虽然是苦我还是不离开它，我还是不离开它，只是因缘而已。你这个因缘写的可真有意思。这个关于无我，这个一切无我，无我的话还教育人，无我应该也无人呢、啊、虽然是无我的话，但是呢就是这个有需要的，别人有需要的还是诲人不倦，还是诲人不倦。这个寂灭，这个寂灭这个地方上啊，它并不是拜拜了，不要跟我说了，我也不受你们这些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寂灭就是说的是常行因行之事，常行度众生之事。于度众生这个地方上，这个虽然食物众生可灭度，但是一切有利于众生的，他都在做，他都在做。这个一切的有为法都应该远离，但是该做的善还是善啊，无所归，无所归。虽然无所归，这个善法这个地方上还是做了。比如说归于净土，归于净土这也是归去善法呀，归去善法，但是本质上是无所归的啊。再说了，这个净土的究竟义这个地方上，究竟义最究竟的还是到无所归，还是到无所归这儿。你的不究竟的，它有一个干净之土，有一个清净之土，那还是不究竟的，那还是不究竟的。所以说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这个你要说的话，你说佛法这个地方无佛无法无众生，那为什么又说自利和利他？自利和利他这个地方上算善不善呢？当然是算善，当然是算善，并不断灭这个自利，更不断灭利他。关于无生，就是这一切法都无生，但是该生什么生什么。我们现在就是生一个心中心法，你要修，你怎么着？你心中心法要修完呢？无漏，这个无漏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一切不著着，无为无为，这就是无漏。但是呢，该做的还做，该现烦恼相的还是烦恼，还现这个烦恼相，不去躲避这个烦恼，不去躲避这些逆境。都不躲避他，不断住漏，不断住漏。人家叹气儿，你也叹气儿；人家皱眉头，你也皱眉头；人家哭，你也哭。没有什么所行，没有什么所行，这一切行法都没有什么所行。但是呢，你该怎么行怎么行，该怎么行。所以你看老人说法的特点，在这个地方上，老人说到实修的地方，说的非常非常的认真。老人说彻的时候，也是没有一丝毫可立的。老人说法这两个地方说的都可多，都可多。你有为的修行，不该舍的时候就别舍，这个地方说的多。说到那个这个无所为的时候，说到那个地方也是可彻可彻的，一切本来现成，你还妄想什么呀？你再妄想什么都是多余的。就这一类的老人说的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多。你要弄不清楚的，你看这不是大矛盾吗？一点也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你看，你就这么说吧，你读老人著作的这个众生相。这个喜欢老人著作的本来就分两类，这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这两派一派是呀，你不能断作呀，要修到大彻大悟，你这些断作的全是坏蛋，这是一类。另外一类的，我就不修，你心中心我就彻底不修，你修了你是冤枉我，你是埋汰我，我看大手印就行了，恒河大手印上都修都说了，这是心理上的修行，你还有个法可修。这两派是心中心的主流，老老实实的修了心中心法，哎呀，就是说着无修无德无证，老老实实修一千座的，是老人读者中的少数，是老人读者，就是读老人著作中的少数，不多数，不多数。其实是那两类人，他们矛盾，他们两个才是两派应该打架呢。 现在是他两派都来打咱，我都觉得可稀罕。哎呀，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老实的当然了，当然更好。嗯，当然很好，当然很好。因为啥要说老人的呢？老人的这个威望啊，老人的威望，老人的这个威望，臣服于老人的这个多，嗯，臣服于老人的多。就说这一块读者上，就这么说吧，你跟佛教圈打过交道没有啊，于师兄？你去跟佛教圈打打交道。现在的佛教圈的人整体来说，认可老人，不认可新中心法。佛教圈的主流是这样的。你不信，你去寺院去见个出家人，你去问问，不一定批评老人，但是他不认可新中心法，太多了。从这一波人来说，老人的摄受力大，老人的摄受力大，但是他的听众分这三类，不太清楚佛教圈。就你这种的不知好歹的，你到佛教圈你就被训死，我告诉你，被他们给训死，都不用我们训你。那怎么不应该见到寺院也应该恭敬的，见到出家人也应该礼敬的？我们刚开始都是进寺院的，都是礼敬出，都是出在出家人里头寻师啊，有问题要请教出家人的。后来一看，哎呀，还是老人的解渴啊。这是说，再贴一下那个文吧。是故，咱们祖师不以敬上尘垢为喻，而以敬中隐为喻，何故？敬尘是为二法。赵丽萍，看看你家前尾这个，你应该怎么样？老人就是祖师啊，有的时候用敬中影，有的时候用沉静，看对什么地方用了、啊。有的时候用这个，有的时候用那个，不是说的就不以敬上尘垢为喻了。有的时候也用敬上尘垢为喻，怎么能不为喻呢？老师说祖师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这个地方没有我评论的余地。说到祖师这儿，哪有我评论的余地？对，肯定是用过，怎么方便怎么用，不可能没有用过。关于洗衣服，那个衣服本来是干净的，脏的是你的尘垢，怎么没有用过？不知道钱师兄是咋回事，人家是雪峰禅师，人家是落个坑看我们入不入，挖个坑。这是再回到这个无为法这个地方上，吵过架呢。吵过架，你还说你主正法？哎呀，谢师兄，就你吵架这个事儿的话，不奇怪，不奇怪。二祖有原话，就二祖本身用尘垢的也一定有。二祖的话活泼得很，他每说一句话的时候都非常有力量，但是并不代表着他是定法。你就从二祖的温习里，肯定能找到尘垢。何谓菩萨不住无为？这个上面说到了这个，行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这个地方说到了无修无得无证，圆印老人的开示佛法修正心要，在这一块说到了这个佛法修正心要啊、开示祖师的开示，这个地方上关于二祖关于三祖咱都说到了啊、就是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哎呀，其实这些刑法都可以教化众生，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关于空无而不舍大悲，就是说的是这本质上没不利益法，不利益法并不是就舍弃了这个悲啊，并不是舍弃了，该救度还是救度。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这个正法位就是指的是解脱，究竟解脱，就是究竟解脱，说的是出世间上上法这个究竟打折解脱，就是说的是大乘智慧，大乘智慧，大乘智慧。这个观正法位不随那些小乘，不随那些小乘，小乘就是他有一个取，有一个舍，有一个取，有一个舍，有一个寂灭可以证，有一个涅槃可以证，有一个苦海可以出离，有一个轮回可以出离。这就是小乘，不随这个小乘。诸法虚妄，无劳无人，无劳无人，人是做那个劳，那个劳是什么呀？一切的外景，那就是劳啊。有这个人的主体，有那个外景，人上这个外景的当，那就是做这个劳了啊。就是无，就是人和境，无主无相啊，就是这个本愿未免满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就是一切诸法都是虚妄的，无我无人无主无相，但是呢你那个究竟的果地佛你没成，哎，这个福德禅定智慧你该修的还是修， 该修的还是修，这些东西都该修，这些东西都该修。福德、禅定、智慧，什么叫做福德？刚才呀，那些不就是说不尽有为，其实全都是福德，全都是禅定，全都是智慧，全都是福德，全都是禅定，全都是智慧。但是你不可以着，你不可以着，本质上还是无为的。只是说的这个无为，并不是让你住在一个无为的相上啊，住在无为的相上。这就叫做就是这个而不虚福德。实际上我们啊，在跟那些人骂那些人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就是虚这些福德禅定智慧。我们要是真的就是不要虚福德禅定智慧，我们根本都不搭理他，随这些人去堕邪法去吧。我们骂他们着福德相、着禅定相、着智慧相，正是咱们不虚福德智慧禅定，咱们才跟他动口。要不然的话根本都不搭理他，你随便你去堕呗。袁老师祖师的著作看的不够细，他说的是原话，就是后面的那几句，后面的那个别的几句是他摘抄的，但是他就是别断章取义，你多看看前后句上下文，上下文里可能都有。再说在别的地方用比喻用的很活泼的，不是说一个比喻定死了，那都不可能。鼓励堕落，人家听你的吗？你有同事吗？你有朋友吗？人家听你的吗？你对他们充满了那种的厌恶，充满了那种憎恨，我都不相信，我都怀疑你有同事朋友吗？也就在佛法里头大家能跟你说几句话，这话我听不明白。袁荣交给你吧，你既然来了交给你吧，我下了，这不行，这个地方不行，这菩萨太难做了，这话接不下去。对，天天的教训。袁荣你来吧，你有啥说的？好的，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就下课吧。